主的恩典中啊，奔跑天路，来一同与主同行。那这一次有五个题目啊，都是围绕与主同行这样的题目。因为神借着先知把他的心意告诉世人，说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啊，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与神同行，与主同行，是神非常看重的题目。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有坚定的决心，我这一生与主同行。实现与主同行，你的人生不会虚度，走过的岁月回头去看，你就会充满了感恩。若不与主同行，常常会带来后悔，带来我们许多的失望和痛苦。神创造人类，他希望与人同行，也期盼人愿意与他同行。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，常常他就到伊甸园与人交往。神把工作交给亚当夏娃，跟亚当夏娃常常谈话，告诉他们管理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还要管花草树木。伊甸园交给他们管。那么很可惜，人不会管水果，你要管水果管出问题来了，人就变成不跟神同行了，人以后便去跟随撒旦同行，人跟魔鬼做了朋友，以后被撒旦所辖制，以后人堕落就远离神。跟撒旦做朋友的结果，带来撒旦给人的苦害，人类就堕落在痛苦的里面，在罪恶的里面，在失望、忧伤、死亡的里面。不过神不断在寻找人，你若好好读旧约的圣经，神寻找乐意与他同行的人。神找到亚伯，很喜欢，可惜亚伯活的岁月不长，被他的哥哥给杀害了。以后神寻找到以诺，以诺原来不大靠近神，后来被神找到，他与神同行，请问多少时间呢？300年，是圣经里面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，与神同行300年。不过有人说了，以诺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，他说我今年才40岁，我还要再等25年，我先去玩一玩，以后再来与神同行啊，那可能是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因为你活不到365岁，以诺还有很长时间，300年与神同行，你千万不要到65岁啊，65岁、70岁补来稀啊，你只有5年跟神同行了。今天连身体好活到80、85，也没有太多时间，所以我们趁着年轻。我看过也不年轻了哈，刚才领书的头发比我还白一点。趁着有今天啊，赶快立定心志与神同行。以后神又找到挪亚，这个挪亚与神同行，是个义人，神也赐福挪亚和他一家。以后找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圣经称为神的朋友3次，
与神同行，神赐福亚伯拉罕，本来希望借着他妻子所生的以撒和以撒的后裔，所有的子孙都跟神同行，不过后来以色列人又偏离神的道，又不肯与神同行。虽然神拣选先知们，拣选一些近前的义人，那些真诚跟随神的旨意、先知的呼喊，他们与神同行，不过大半的世人仍然偏行己路，许多先知呼喊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何必灭亡呢？神在等候世人归回到他的面前。不过一般来看，这个世人的心很刚硬，神的最后的方法，差他独生儿子降世为人，耶稣来了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就是呼召人，寻找人，拯救人，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。耶稣到地上来，常常讲一句话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希望人好好跟随他，跟随神的儿子主耶稣，你就能渐渐进入与神同行的人生，你就越来越能明白神的旨意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，你今生就不虚度。所以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跟随主耶稣的人，因为神在基督里向世人显现，神在基督里与世人亲近，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天父的宝座右边，他借着圣灵来到人间，来到我们心里，引导我们的人生。所有基督徒好好跟随主耶稣，你就经验与神同行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定的题目是与主同行，再一次强调，每一位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与主同行的人生，这也是蒙神赐福的人生，这也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和计划，神拯救人的目的，以及永恒神都希望我们跟随主，与主一同掌管万有，同享神的荣耀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怎么来与主同行。我要分成五个题目跟各位讲与主同行。今天晚上先讲要与主同心同行。先知阿摩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各位大概都会背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什么同行呢？要想好好与主同行，先强调与主同心，要明白主的心，跟随主的心。当我们的心与主的心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要不以自己的心为心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你就能越来越与主同行了。那要想与主同心，要知道主的心，要明白主的心。我们刚才读了一段路加福音，在这一段路加福音的里面，主耶稣回头责备这些门徒们，责备的话里面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这一句是相当 悲惨的评语啊，悲惨的评语。因为平常我们中国话说啊，知人知面不知什么，那是指别人的心，知道别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外貌，知他的面，知他的外貌，他的心我们猜测不到。但是主耶稣给门徒的评语是自己的心都搞不清楚，连存心如何我们都很模糊不清楚。也许你会说啊，我大概比这些门徒好一点啊，我大概不会受耶稣的责备吧。那请小心啊，可能我们所犯的毛病会跟这些门徒差不了太多。这些门徒啊，从一个角度看比我们强太多了。啊，为什么比我们强太多呢？他们的经历我们大概没有，因为耶稣选召他们经过彻夜祷告，然后耶稣才拣选这十二个人，我们大概没有这个经验啊。耶稣彻夜祷告拣选这十二个门徒，然后亲自教导他们，耶稣跟他们讲论登山宝训，是主耶稣亲自讲，主耶稣跟他们讲生命之道，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，跟他们讲天国的比喻，跟他们讲论天国的实现，讲许多许多属灵的奥秘。所以他们对真理的了解超过我们了，而且他们跟着耶稣，看见耶稣行大能神迹奇事，平静风海他们在场，五饼二鱼是他们去分的，医病赶鬼他们都看见，甚至耶稣差他们去，他们也医病也赶鬼也行神迹奇事和异能。主耶稣还登山变形显给他们看，你光这些经验我们就没有了。但是他们跟着耶稣差不多三年多了，耶稣快要上耶路撒冷，快要去被钉十字架了，结果耶稣给他们的评语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小心了啊！也许你信主十年了，也许二十年了，甚至三十年四十年，甚至我们也参与很多侍奉啊，甚至神也借着我们做了很好的事工，但是要小心啊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知道，是不是我们的心如何能得耶稣的悦纳，这一点有的时候自己要反省反省啊，要常常的思考啊。至少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虽然我蒙神的恩典传到多少年我都搞不清楚了啊，1963年开始，47年，但是我常常在神面前反省，主啊，我的心你悦纳吗？是得你的喜悦吗？千万不要像这些门徒，好像外面轰轰烈烈啊，外面非常好的一些啊条件，却仍被耶稣责备。那么我们主耶稣很有技巧，知道门徒们的心如何，他却用他的教训，用他的行为表现出他的心，然后照亮门徒的心。主耶稣是启发了门徒，以后就改变了门徒。今天晚上从这一段故事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启发 五面的心给门徒看，这五面的心正是门徒所缺乏的，甚至是相反的。哪五面呢？第一面，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，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这一句话里面先看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就是人子来。如果你好好思想，人子来这三个字是很深刻的含义。为什么？人子来就讲明耶稣从至高之处来到至卑之处，从荣耀的宝座来到卑微的马槽，从三位一体全能真神第二位这样的尊荣来降卑做一个软弱的人，从永恒的君王来做一个卑微的木匠，从宝座上的主宰成为被杀的羔羊。现在请各位想一想，这样的一种人子来，耶稣哪一面的心表达出来了？请你们猜一猜。至高来到至卑，宝座来到马槽，神成为人，君王做木匠，主宰变羊羔，这是一个极其谦卑的心。主耶稣正像保罗讲的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什么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现在让你们想一想当时的情景，门徒们跟随耶稣彼此相争，谁为什么谁为大，他们在那边吵来吵去，谁最有本事，谁是最有权威，谁是最能成为带头的。那这一种心跟耶稣谦卑的心正好相反，可以叫做什么心呢？叫做高傲的心。这些门徒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多马啊，你训练他的每一个练下去啊，彼此都在相争谁为大，这实在是很不同的心。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很久了，但是他们对耶稣讲的道，对于耶稣的榜样好像都听不进去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，还有什么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你们要负得恶，你们就能得安息，就能享安息。他们右耳听进去，左耳跑出来，然后在一起跟随耶稣，彼此相争谁为大。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带到面前来，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就是为大的，他们也听不进去。他们吵来吵去，吵到后来没有结果这个雅各、约翰很有趣，以后搬救兵来吵，把谁请来了？
妈妈，
妈妈请来了。我这个妈妈老经验，她跟耶稣说，主啊，他们这样吵，我给你出主意。什么主意呢？在你的国里，我这两个宝贝儿子，一个坐左边，还一个坐右边这样问题解决了。请问解决了没有？圣经说那另外十个人就更加恼怒他们两个岂有此理，左丞右相你们坐了，那我们坐哪里啊？最不服气你们猜是谁啊？ 对了，一定就是彼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彼得什么都做头的啊，这个耶稣问问题谁最先回答，这是彼得。这个海面谁先走啊？彼得先踩下去嘛，当然掉到海里去了啊，没有信心。什么都是彼得带头的，这个你从左边右边坐去了，你从哪里看出彼得最不服气啊？主耶稣在被卖那个晚上告诉门徒，今天晚上牧人被击倒，羊群要分散，就是你们这些人都要跑掉了啊！我要被抓起来，你们都要跑掉。有一个人站起来改正耶稣的话，那是谁啊？就是彼得。说主啊，他们会跑了，这个雅各约翰都跑，我彼得跟你同坐牢都不跑。耶稣说，彼得啊，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马上又站起来大胆改正耶稣啊，说不会的主啊，我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。以后果然有一个使女跑来说，我听出你的口音了、啊、加利利的，你们那是一党的啊。彼得就否认，连着两次三次，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耶稣。我读到这段圣经我觉得很有趣啊，我就在那边猜想啊，这完全猜想，我不知道，我想一定是主耶稣安排那个使女找彼得，要不然怎么就找彼得呢，对不对？那使女就去找彼得，那主耶稣什么都会嘛，我不知道啊，这要到天上去问了。我就猜，我说哎呀，这个这么有趣啊，彼得逃不掉的啊。结果果然显出他只是一个外表上面的一种自高的心，自大的心。所以主耶稣要让门徒们知道，你要跟随主的话，他是真正充满谦卑的心灵。每一位基督徒要学习谦卑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。我好多年前来过旧金山，这个湾区啊，好像你们湾区每一年都有一次联合培灵会啊，现在已经分地区了，好像
三区，
分三区啊，以前是曾经联合在一起的，好早期啊。那有一次他们请我来领培灵会嘛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就问了，我说你们湾区多少教会、啊？那个时候告诉我说一两百啊，哇，我说真不得了，你们这个湾区这么小地方就。啊，讲你们小地方，对不起啊！我说你们这么小小一个湾区地方，就一两百华人教会。我说我们 New Jersey 州啊，这么大一个、New Jersey 不是很大，整个州啊，整个州才二十个教会。我说哇，真佩服你们这个湾区。他说黄牧师不要高兴太早，我们这里啊一两百教会，一半是吵架分裂出来的。你们冤枉你们，我不晓得哈、啊，这不是我讲的哈、啊。这是你们这边有名的牧师讲的，他说我们这边啊很多是这样分裂分裂分裂，那你们不是了，你们是好教会啊。哎呀，这个教会的问题啊常常就是彼此相争，谁为什么谁为大，这是从古以来的现象，也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很可惜。我们学习以主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好好学习真正用谦卑的心来跟随主，谦卑的心彼此相待，谦卑是神的美德。彼得后来真的改变了，彼得后来耶稣看他一眼出去痛哭，以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埋葬复活，向他显现，向彼得显现，以后仍然重用彼得。我相信彼得真正学会谦卑的心与主同行。为什么？公元三十年耶稣复活升天，彼得大概为主传道三十六七年，一直到公元三十六七年他被尼罗王逮捕，以后就被抓在罗马坐牢，以后殉道，这是教会传说。 在他殉道前写了彼得前书，写了彼得后书。在彼得前书里面，他就劝众圣徒，他说我们众人要以谦卑来束腰。古代的人穿比较宽松的袍子，要行动，要走路，要做事，都要束腰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所有的行动，所有的活动，动作，事工，都要存谦卑的心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想彼得在以后的侍奉年日里面真的学会，真的学会。你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啊，彼得是主耶稣所特别嘱咐交代的一个重大的使徒。他到处为主传道，可是后来曾经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当面责备彼得。请问被谁责备了？被保罗责备。那个时候保罗还只是一个刚刚出来传道不太久的，他在基利家大树曾经有传道几年，默默无名，以后被巴拿巴带到安提阿，那在安提阿跟着巴拿巴同工传道，一下子就在安提阿，彼得到安提阿，结果在安提阿一次参会中间，那彼得跟巴拿巴因耶路撒冷来的一批人与外邦人分开吃饭，这件事情保罗就当众站起来，不留情面就责备彼得。如果彼得没有学会谦卑啊，可能会说，小老弟啊，我出来传道时候你还在杀基督徒呢哈，现在安安静静吧哈，听我讲。照理说彼得是第一届嘛，那保罗大概到第十届了，要是一个学校的校友的话，那第一届老大哥被这个第十届小老弟当众这样责备，彼得没有说第二句话，当他知道保罗讲的是对的，是应该这样的，他就没有起来反驳。那么这个是他的改变里面证明，从一个高傲的心态变成一个谦卑的心态。彼得以后继续被神用，那么现在当然天主教过分的尊崇彼得，把他尊崇为第一任教皇，那变成所有教皇的权柄是从彼得传下来的，因为彼得从主耶稣说把天国钥匙给你，教会建造在磐石上，所以过分高举他。但是彼得真的为主做了很好的工作，那么据传说是在罗马为主殉道而死。神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跟从他，然后能用我们。旧约到新约，所有真正被神用的人，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才干，乃是谦卑的心。旧约最有名是摩西嘛，如果让你们回答，你们想一想，摩西才干大还是小？才干非常大的，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面受教育，受的是法老儿子一般的教育，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，所以有可能将来成为法老的这种地位的可能，所以受的教育无论是文学、医学、法律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各面都要会，所以他是大有才干的，而且大有口才。神拣选摩西，使用摩西，最重要的 都还不是摩西的才干和口才，因为能够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靠的是手中的什么东西啊？那根杖嘛，是不是啊？他本来牧羊的杖，神说丢在地上要变蛇，拿起来又变杖，然后拿这一根杖行神迹，所以这根杖指向太阳，太阳变黑，指向尼罗河，青蛙跳上来，这根杖行许多神迹，最后指向红海，分成两半，以后打在磐石，泉水就流出来。这根杖代表神的全能，成就神的工作。那请各位想一想，神用摩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神自己说的，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我常常在想，摩西有这根杖，如果心不谦和，那以色列人就悲哀了。为什么呢？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以色列人感谢摩西还是埋怨摩西啊？埋怨摩西，天天吃玛纳，这玛纳吃腻了，我从来没吃过玛纳还想吃呢，他们不要吃啊，跟摩西吵啊，摩西那祷告上帝，上帝就以后吃鹌鹑给他们吃啊，鹌鹑那是好菜啊，那是酒席菜，对不对哈？鹌鹑吃完了还不满足，我们要吃黄鱼，那旷野哪里有黄鱼呢？还要吃黄瓜啊，那也更没有了。韭菜还要葱，还要有味道的哈，那没有没有，就开始骂摩西了。骂摩西骂完还骂上帝了啊，这真岂有此理！要是我啊，我手上有什么？谁骂？哈，一棒打过去，倒闭一个啊，再打又不能死光了。如果摩西这样的心的话，那完蛋了，以色列人一个也都活不了。但是当神真的要降罚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摩西跑去祷告，摩西求神说，神啊，不可以啊，你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他们都死在这里，那外邦人就要笑你了，这个神他们带出埃及就死在旷野。所以啊，摩西说，如果你要降罚以色列民，你要先把我的名从什么册涂掉啊？生命册啊，神没有把它涂掉，神就宽容了以色列百姓。你是发现摩西的心中，他的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？上帝能用什么人啊？亲爱弟兄姊妹，千万记住啊，当你心高气傲，上帝不能用你。没有办法用，因为上帝怕你有了他给的能力恩赐，你会作乱，你会带来乱，这是不能用了。当你真正极其谦和，上帝的能力要彰显，上帝的作为要彰显。当你与主同行，我们要求主赏赐真正谦卑的心。圣经例子太多，我就不能多讲了，我讲一两个教会历史的见证。公元第四、第五世纪，最有名的基督徒应该是圣奥古斯丁，他的故事很长很多，我只讲最后他晚年，他的灵性非常好了，他的品格都非常好。一个年轻人跑来问他，我们做基督徒追求基督徒美德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二、第三？圣奥古斯丁很快就回答，第一谦卑，那么第二还是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。谦卑是神的美德，你若想追求美德，你就好好追求谦卑。这是有名的圣奥古斯丁他自己的体验。那顺便问你们一下，圣奥古斯丁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？很有学问的。他是当时自己好好读书，当然他品格不好了， 品格乱七八糟啊，但是他好好读书，修辞学、哲学都有很好的造诣，所以后来在米兰做修辞学教授，教导哲学等等。不过品格不好，当时米兰主教圣安波罗修也很有学问，又高超的品格，非常吸引圣奥古斯丁，所以当听讲道他就很受影响，以后他读到圣经，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不要增进嫉妒，不要去为非作歹啊！他读到罗马书十三章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他真正悔改信主，从此追求与主同行。他以后做了修士，做了修道院的院长，以后一直做了北非西坡的主教，灵性非常美好。他的经验就是追求谦卑。公元十一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，多马·阿奎那，他是非常有学问的，他是建立天主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家，常常被邀请在许多地方演讲。有一次被邀到一个修道院去演讲，欧洲修道院大半在山里面，那么他去到那个地方就被接待在这个修道院的客房，正好有一个刚刚来做修道士的人，一般叫做菜鸟修道士，什么都不懂啊，他也不认识托马斯·阿奎那啊，他刚刚来做修道士的。那这个院长说把他找来，说今天有客人来，你赶快到都市里去买一些用具啊，我们要好好把这个客房整理整理。他说他就去了，不过他说这么多东西我抬不动啊。院长说好，给你一个特权，你到修道院里面碰到谁叫他跟你去抬啊，他就很高兴啊，他有权柄，今天菜鸟就来有权柄。哎，看到一个人在散步，说你过来，好，他就过来了，说院长给我命令叫你跟我去抬东西啊，跟着我来，他就跟他去了啊。那从修道院跑到都市还路蛮长的啊，他就走得很快，那个人走得慢啊，年纪大一点，快快快，不要偷懒啊，他就快快跟着他跑，气都喘了，然后买东西叫他抬，然后他就抬回去了，抬到客房，通通安顿好，打扫好了，哎，走临走他就说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向院长报告报告。他说我叫托马斯·阿奎那。他吓一跳，哎，你不是客人吗？我就是我啊。结果呢，他就非常佩服托马斯·阿奎那，这么样谦卑的一个品格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各位都是有学问的人嘛。没学问好像不在这里啊，请你们不要因你的学问骄傲，不要因你的地位，或者不要因你们的表现才干高傲。若是高傲，上帝不能用啊，上帝怎么用呢？其实上帝要用我们，不是凭我们的本事，上帝不需要我们的本事，但是上帝需要我们的心，需要我们一个真诚愿意被他用。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器皿，我只是一个按圣经说是瓦器，但愿什么在瓦器里？宝贝。若有宝贝在瓦器里，就能显出神莫大的能力，那是与世界的一些才干不一样的。当然你有才干感谢主，上帝不是不用，也会用，只是你的心不是凭借你的本事，乃是凭借神的能力，凭借神乐意的充满和同在。神是与心灵痛悔谦虚的人同在。再一次请各位注意，圣经上很多有学问有本事的人，像摩西，像保罗， 上帝是用他们，但是都是因为他们真正谦卑，交在主的手里。我刚才说没时间多讲啊，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嘛，他很有学问呐、啊，很有本事啊。他说他比他同岁的人都长进，他是加玛列门下的毕业生。加玛列是当时最有名的老师。好，那现在顺便考你们，保罗第几年毕业？我刚刚都答案给你们了嘛，他说我比同岁的人都长进，那是第几名啊？第一名毕业了，这保罗自己讲的哈。但是上帝用保罗，因为他真的谦卑，真的很谦卑。怎么知道谦卑呢？他公元55年写哥林多前书，他说在使徒中我最小，我不配做使徒啊，我跟保罗啊，我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比，我最小。公元大约到了61年，写以弗所书，他写的时候他说众圣徒中我最小，我实在很小微小。到了公元64年，他写提摩太前书，他说罪人中我是什么、啊、最大、啊、罪人我是，因为我是逼迫基督徒的嘛，杀害基督徒的，打死尸体反的，关基督徒下监牢，还要苦害他们否认耶稣。所以他说若不是耶稣的恩典呢，我不会有今天的样子，一切是神的恩典领导我。这种心态叫什么心呢、啊、谦卑的心。好了，我就不能再多讲了哈，其实还有很多啊，你要去讲从圣经教会历史那一些真正上帝看重能使用的人，一定是谦卑的人，一定是谦卑的人，真诚心里谦卑，只是一个瓦器，但愿宝贝常常充满，上帝的能力就会彰显，上帝借着你做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题目了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当他来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这个故事我不能多讲了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差不多500-600年的世仇仇敌嘛，彼此为仇。所以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，大家都奇怪了，怎么跟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不来往的啊？这个不来往的背景太长，我不能讲了。所以耶稣要去耶路撒冷，犹太人进到撒玛利亚中间啊，要找地方住，因为古时候不像现在这个 Motel 6什么 Motel 9还有什么啊 Holiday Inn 一大堆啊，你到处找旅馆住吧，那个时候旅馆很少啊，所以大半是敲敲人家的门啊，哪里可以借住一下。所以在中东一带很非常友善的啊。有一次我在这个叙加去访问，耶路撒冷北边嘛，就是在撒玛利亚境那边，那些阿拉伯人呢、啊、很热情的、啊、去访问，他们真的要招待我住他家啊，我说我这个有旅行车马上走了啊，我不能住下来，他们就跟我们聊天啊，真的是他们就是这种当地很友善，就带接待客人，接待客人这是当时很普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就去敲门看看撒玛利亚人要不要接待我们要去耶路撒冷。他们一听说犹太人去耶路撒冷不接待，所以雅各约翰气了，我们犹太人本来是跟你们不看不起你们撒玛利亚人，现在我们是自愿降卑啊来求你们，你们居然不接待，那就干脆给你们什么降火啊，降火啊，不是降马呢，求降火给你们烧一烧啊，你们这些人气都吃里，哇，这个心实在是很厉害啊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着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，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啊，我先讲后面一句，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这显出主耶稣心胸很宽大，真的是很宽广，受得了别人反对。 地位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受反对啊。啊，你这个两个阿兵哥吵架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啊？吵了骂来骂去无所谓，都是阿兵哥。如果一个当兵的去跟排长吵架，啊，那就麻烦大了啊。这个排长一定找你给你吃苦头的啊，叫你去扛着枪去跑步啊，或者叫你去什么，啊，花样多了啊。你要是去跟连长吵架，那更麻烦了。哦，你要跟师长、跟总司令吵架，命都没有了啊。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地创造主宰啊，到地上来了，不接待。要是主耶稣心胸不宽广，这个撒玛利亚人真倒霉了啊。如果是我，啊，心胸窄一点，你不让我住 ，OK？ 因为这个氧气是上帝供应的嘛。暂停供应氧气五分钟，你就完蛋了嘛？那五分钟不能呼吸了，耶稣可以做到的，他不会这样做，他心胸真的很宽广，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这样荣耀的主宰，真显出不一样。这个人心狭窄，你看这些门徒啊，跟着耶稣，听到有人奉耶稣名赶鬼。照理应该高兴嘛，那些被鬼附多苦啊，那个奉耶稣名赶鬼，鬼就被赶出来了。这些门徒不但不高兴，还要禁止他们，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嘛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的专利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认为说，你们这些人怎么也可以这样做呢？没想到耶稣说不抵挡你们，是帮助你们的啊，你们热不要去禁止他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心胸实在不够宽广啊，不够宽广就嫉妒纷争啊，经不起人的反对都会产生的啊。宽广实在非常了不起，我非常羡慕这个所罗门啊。所罗门他求智慧嘛，他别的都不要，对不对啊？那上帝就真的给他智慧，但是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上面除了给智慧，另外给一个 bonus，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了不起的 bonus， 四个字，请大家猜哪四个字？上帝赐给他广大的心，我非常喜欢上帝这个 bonus， 他求智慧才能够治理这么多百姓，但是没有广大的心很难啊。十二个支派住在不同的地点，每一个支派有每一个支派的利益，每一个支派的一些特性啊做法，所以上帝赐给所罗门广大的心，这一点太宝贵了。我们今天常常很缺少广大的心啊，不管是中国人，不管是西方人。中国人，我常常小的时候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哇，《三国演义》我最佩服诸葛亮啊，真了不起，诸葛亮，哇，这个真是神机妙算啊！诸葛亮三气什么人啊？周瑜啊，周瑜把周瑜气死了啊！他第一气是草船借箭，对不对啊？这周瑜叫他十万箭，多少时间就要给他搞出来，哎。想不到诸葛亮答应了，一口答应。那这个不可能的嘛，他哪里搞了这么多箭呢？想不到他居然去向曹操用草船借了十万箭啊，交差了啊，哦，让周瑜又佩服又气啊，以后几次三次，后来是把孙权的妹妹都嫁给了刘备。所以叫做陪了夫人又什么折兵，以后三气周瑜，把周瑜给气死了，气死。临死还说什么呢？既生育何生亮，这个心胸不管大的话，担心了，会气死的啊。这个气啊，气到后来这个大概是脑血管破裂了，就气死了。心胸宽广很难了，真的不容易。三年前我正好到维也纳去，那时候是纪念莫扎特， 250周年礼拜，我就在欧洲好几个地方领会。哎呀，就去听一次那个到处都是莫扎特的音乐会啊。那去听哪一个呢？就是听莫扎特6岁就在那个王宫里面演奏的那个地方有演奏会，我就去听啊。那很好啊，然后我就去参观莫扎特的一些故居，以后又到萨尔斯堡啊，就开车到很远嘛，萨尔斯堡去看莫扎特出生的等等。没有想到导游讲一个故事啊，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是真是假。他说莫扎特很年轻就死了，为什么死呢？他说很可能是当时的宫廷乐师啊，这宫廷乐师是Salieri， 想计谋把他害死的。这个计谋，有的人说是各种方法啊。那后来莫扎特要做的安魂曲嘛，啊，这个安魂曲据说就是Salieri 托人要他做，逼他拼命的做啊，后来就没有做完。以后他做这种安魂曲成为他自己埋葬的安魂曲啊。那为什么就是这个 Salieri 啊非常嫉妒他啊？他是各位大家看过那个什么电影嘛，莫扎特的电影啊，也是提到这一方面，嫉妒他，这怎么上帝会给他这么大的才干啊，能够这样的灵感写出这么好的音乐啊。这个人的心胸狭窄啊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主耶稣，主耶稣乐意把他那个宽广的心给我们，把他谦卑的心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心胸很宽广，心胸宽广能够欢迎恩赐比我大的人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如果有人恩赐比你很大，大概我们祷告说主啊把他派到非洲去嘛，离我远一点哈，他恩赐这么大威胁我啊。要欢迎恩赐比你大的人，要能够接纳跟你不同的人，还要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指教。我们的心胸能够宽广，体恤比我们软弱的人，这样的一种宽广是上帝能够使用，是主的心。我们都认识啊，这个戴德森牧师，所谓认识知道他的事迹啊，他有很多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有一件事情呢，我非常啊喜欢的，他过世之后，内地会的接班人叫做何思德啊，何思德牧师是内地会第二届的主任啊，总主任，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000宣教士了，在中国各地来做宣教工作，所以这么大的内地会是不简单的。有人就问何思德，你对戴德森的认识，为什么上帝使用戴德森？他说当然很多了，很多，但是有一点他最佩服的，戴德森有非常宽广的心胸，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严格，很刻苦，对别人，对于这1000位从欧洲来的宣教士有很体恤，有宽广，能够扶持他们，为他们设想。所以戴德森到中国来，他就留辫子，他就穿长袍马褂，还穿草鞋布鞋。那么那些从欧洲刚来的草鞋布鞋穿不习惯了，穿的路都不好走了，长袍马褂穿起来也不方便啊，那更不会留辫子。所以他说戴德森对他们的要求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他自己做榜样啊。等他们这些西方宣教士能够自己去适应去调和，来配合在中国人中间工作的文化，何思德最佩服这一方面。他说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胸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 能够容纳不同情况的人，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教、批评甚至反对，能够体恤人的软弱，能够欢迎恩赐比他更大的人。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，这就是主耶稣的第二面的心态。现在讲第三面。第三面，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救人的性命。耶稣心里满了恩慈的心，恩惠和慈爱。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人，拯救人甚至舍命。当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，耶稣到别地方，然后上耶路撒冷，上耶路撒冷以后就被逮捕，以后被审问，以后被鞭打，以后被钉十字架，以后埋葬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以后升天。我猜一个情况，这是完全猜的，耶稣常常纪念撒玛利亚人，希望撒玛利亚人得救，希望撒玛利亚人认识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他们而死，耶稣死里复活为他们复活。我猜主耶稣的心一定如此，心里满了恩惠，满了慈爱，要拯救他们。为什么我这样猜？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讲的最后一句话，马上就要升天了，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然后去哪里？然后知道地极啊，当然是同时进行的。主耶稣一直没有忘记撒玛利亚，所以我敢相信，虽然撒玛利亚人当时拒绝耶稣，耶稣仍然是爱他们，仍然是要恩待他们。这一种恩慈，这一种真是怜悯啊，对待他们。这样的心跟门徒又正好相反，门徒们说降火烧灭他们，那是一种真正是啊，有种狠毒的心啊，这种仇恨的心。主耶稣来了，他不是要用恶毒来待人，他乃是真正为人舍命，这实在是不容易的，实在是极其伟大的，为人舍命的爱，这只有从神而来。神爱世人，赐我们独生爱子，那是最宝贵的。神儿子主耶稣爱我们，舍他的宝贵生命。大约二十年前吧，一架飞机在 Detroit 掉下来，156个人通通过世，只有一个4岁小孩活了。4岁小孩为什么会活？一个妇人把他抱在怀里，这个妇人被火烧得不能辨识，以后从首饰、牙齿判断是他的妈妈。当飞机向下掉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管，抱着4岁的孩子，用各种办法保护他。以后4岁孩子活了，救活了。地上能够爱到舍命的是不多的啊，可能母亲的爱偶尔会如此，一般来说太少，我们是做不到的啊。如果做到的，那就是被众人纪念了。不多，很少。刚才母亲是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例子，各位如果到 Washington DC 去玩了，你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桥，这个 DC 的桥梁是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编排的嘛。第14号桥是一个纪念 Williams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， 为什么纪念他呢？大约30多年前，一架飞机从这现在的雷根机场起飞，1月份的时候，最冷的时候，飞机最怕是翅膀结冰，结冰会产生不平衡，会产生很多问题。那个时候翅膀结冰没有清除干净，所以飞机一起飞就摘下来，就栽在这个河里面，撞到14号桥，就在那里，结果飞机两半，飞机头还浮在水面上，有6个人爬到了飞机上面，其他人都沉下去了。6个人马上电视台就到海岸两边，河两边，直升飞机就来了，救火车什么都来了，救护车，直升飞机来了，把那个云梯垂下来，有一个年轻力壮的马上就爬上去了，爬上去他一看旁边几位女士在旁边，他马上爬下来把一个女士扶上去，然后再带走了。第二圈又过来啊，直升机以后掉2个云梯下来，把另外2个女士扶上去又带走了，有另外一个飞机又把2位带走了，剩他一个人。最后直升机最后再回来的时候，整个沉下去了，他就不见了。这一个威廉斯先生，大家就纪念他。第二天以后，就把那一座桥改名叫做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， 到今天。一个能够为别人舍命的事情实在不多。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这样的爱来到人间，没有恨的心，不是要灭撒玛利亚人，乃是为撒玛利亚人舍命，也为我们全世人舍命。在座如果有亲爱的慕道朋友，但愿你接受耶稣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真的爱你，他来到人间就是死在十字架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解决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，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除此之外没有得救的门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慕道朋友，你打开你的心门，你说主耶稣神的儿子，我要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主，请进到我的心里，耶稣一定会拯救你，耶稣会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神成为你天上的父，你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与神同行，这是人生极其美好的。不希望有任何一位你忽略了。昨天若歌教会，就是我在服侍的教会，有一位老先生过世了，他的太太是去年信耶稣然后受洗，我们劝他先生信主，他一直不信，直到死没有信。昨天当我在整理行李要来这里，接到电话说他过世了，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，我就一直迟疑我怎么办，他要我领他的追思礼拜，我说实在对不起，我没办法领追思礼拜，我要讲什么呢？我没有话讲，我不能说他已经得到神的救恩了，我不能说他回到天家，我不能讲。所以我昨天跟他说我不能领追思礼拜。亲爱朋友，我真的劝你啊，你把握住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接受耶稣吧，你就能够回到天家，你今生与主耶稣同行，永恒与主耶稣同在。若不然，我们做牧师的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去主领追思礼拜，你叫我讲什么？我真的没有话讲，我能够公众说他不能到天家吗？我不能这样讲啊！我公众我说我去的话反而不好，这是我昨天的回答啊。 但是我后天就明天就回去，后天就回去了。我在想怎么办，怎么面对这一家人。他的太太是已经悔改信主受洗了，所以我劝所有在座的朋友啊，快快信主啊，这么好的福音为什么不要呢？耶稣爱我们，白白把恩典给我们，为什么拒绝呢？神给我们活的时间就是给你机会，你不要错失机会，到时候来不及了。所以耶稣第三个心是恩慈的心，充满了恩典和慈爱，恩惠和怜悯，他要拯救我们。他已经死了，为你的罪死，为我的罪死，已经埋葬，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，今天万有的主宰，他愿意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主，他在敲你的心门，希望你不要拒绝他。现在讲第四个心了，第四个心，当门徒们求主降火烧灭他们，这是一个错误的，主耶稣马上转身责备他们。主耶稣是为真理来到人间，主耶稣是为真理做见证，为真理而死在十字架，所以耶稣是真理的心，门徒是错误的心。虽然主充满慈爱，但绝不是溺爱，是有真理中的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话，诚实话就是真理，是一个字，用爱心来实行真理，用爱心来持守真理，爱心与真理要并行。所以圣经说行公义好什么，怜悯是爱心，公义是真理，两个要并行，然后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有爱心没有真理，那是溺爱，那是姑息，那变成纵容，那是糊涂的爱。上帝的爱不是这一种的爱，上帝的爱要把真理得以彰显。所以圣经说耶稣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还有什么真理。耶稣最后是为真理而被钉死十字架。比拉多问耶稣，这样你是王吗？比拉多关心的是该杀王派他来做巡抚。那么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为真理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传讲真理，最后为了真理上十字架，因为我们的罪必须有赎罪的羔羊，耶稣必须为罪受审判，不然上帝不公义，上帝不能纵容随便的犯罪，我们的罪上帝必须有赎罪羔羊，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就要为真理的缘故来上十字架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爱心和真理不容易平衡的，是很不容易啊。爱是宽容的，真理是严格的，爱心是热情，真理是冷酷的。爱心可以马马虎虎，真理要斤斤计较的。爱心和真理的融合，这是基督徒一辈子要学的功课。我们主耶稣其实有很多榜样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根据路加福音记载，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先停在橄榄山，面对圣殿，然后为以色列百姓哀哭，哀哭叹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平安的日子了，将来必有仇敌环绕耶路撒冷，筑起土垒，以后他们圣殿会被拆坏，一块石头 不留在石头上。主耶稣要他们为他们哀哭啊，知道他们没有悔改，不认罪。哀哭完了，主耶稣进到圣殿，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。然后看见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、贩卖牛羊鸽子的，啊，主耶稣就把这个桌子推倒，赶出牛羊鸽子，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，这是万民祷告的殿。主耶稣真的爱这些百姓，在那边流泪哀哭祷告，但真理必须要执行。他们居然认为说外邦钱啊，上帝不要，要换成当地的钱，一换钱从中取利，然后那边贩卖牛羊鸽子要去献祭干什么啊，都从取利在其间啊，当然不取利就很好，可是从中取的不应该变成贼窝。今天全世界有一个最特别的礼拜堂，各位若将来有机会到以色列参观，不要忘记，一定也会看到，就在橄榄山的这个西边的斜坡上面，面对耶路撒冷，有一个眼泪形状的礼拜堂，叫做主哀哭礼拜堂，主耶稣为百姓哀哭，这个礼拜堂把主耶稣心中那一种爱和真理表白出来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生活啊，如果哪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有需要劝诫的，有需要改正的，你当然需要去讲真理，不过要先把爱心能够真正累积出来，没有爱心去讲没有用的。你一定是看见这个弟兄有错误了，一定先为他祷告，你不祷告去讲，那就吵架了，试试看哈，他才不会听你的。为他祷告，祷告祷告祷告到流泪哀哭，叫流泪祷告。祷告到饭吃不下，叫什么祷告？禁食祷告。祷告到晚上不能睡觉，叫什么祷告？通宵祷告，对或者半宵祷告，哎，这个很多的啊，有人通宵，有人半宵，定好祷告到两点钟，特别为他祷告。当你都祷告清楚，内心充满爱心，然后你跑去劝诫，上帝要做工。如果你都不祷告，你没有爱心，光去责备，那恐怕一定不成功了。没有办法产生果效。但愿主耶稣这样的心肠啊，也能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真能够爱和真理的平衡，能够劝诫弟兄姊妹。我们教会派一对宣教士在德国，现在德国柏林华人教会的牧师就是我们教会派去的一对夫妻。他告诉我们，在欧洲啊，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未婚同居，因为这年轻人在那边很多啊，他们从来读书，他们同居在一起之后，房租就可以两个人分担啊，然后又有照应啊，但是他们一旦到教会，一定严严的劝诫他们不可以如此，不可以如此。最近我刚从那边回来不久，的确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现在都改正了，都不未婚同居了啊，他们想办法用别的办法处理解决了，真正用爱心劝他们，真正濒临把真理告诉他们，那上帝就会做工，这很奇妙的啊。你们去，有人到欧洲去就知道，这个在欧洲的那些学生都很年轻，很多高中毕业就来了，啊，那到大学里面读书，然后有些很年轻的学生，他们常常都无所谓啊，可是来到教会，来到团契，学生团契，很多地方啊，上帝就改变他们，那就是用 蛮有爱心的劝诫啊，改变他们的人生观，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最后一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去，定义上耶路撒冷。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上耶路撒冷的后果吗？当然知道。上耶路撒冷，他会被卖，会被逮捕，会被鞭打，会被审判，会被钉十字架，会痛苦的死。主耶稣仍然定义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因为他为此而来。天父差遣圣子来到人间，就是要完成救恩，拯救我们人类，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主耶稣真的知道痛苦，你可以从克西马尼园祷告看出来。主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下面是更宝贵的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让父的旨意成全。若不是这么坚定的顺服，主耶稣就不必上耶路撒冷了。他们从旷野，从耶路撒冷在耶利哥，他们的旷野跑掉算了，大家也找不到他，他也不会去被逮捕，但是就要上耶路撒冷，这叫做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门徒们的心是相当任意的心，照自己的意思而行事为人。主耶稣他有使命感，天父差他来的使命，他就乐意的遵从。不过感谢主，以后门徒们都改变了，以后门徒们都顺服主的差遣。虽然开始是任意的心，但是后来彼得36、7年到处为主传道殉道在罗马，安德烈到处为主传道，传说他在亚该亚也被人钉十字架，钉的时候斜过来钉。所以今天你们去如果看到一个斜的十字架，那个叫做安德烈十字架，这是传说啊，他是被斜的钉死。多马传福音到印度，后来被枪刺死。巴多罗买传福音到亚米尼亚，后来也被人打死，刀杀死。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为主殉道，都能顺服主的旨意，他们跟随主耶稣。当然主耶稣不一定要我们殉道，我们今天在美国说起来殉道机会都没有，谁会打你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到处传福音，没有人会打你，教会还支持你，还帮助你。但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的心？主耶稣升天之前，大使命交托给我们，希望你从家里开始吧。你家人还没信主的话，但愿成为你的负担。如果你的丈夫没信主，好好迫切为丈夫祷告，因为比较多是妻子先信主，至少我们教会如此啊。不知道这边呢，如果妻子没信主，丈夫也要好好祷告啊，迫切祷告啊。那我们很多姐妹很有耐心呢，就说那这样吧，你送我到教会好了啊，你在车上坐着等我。有些丈夫太太送到教会，跑去 shopping mall 了，跑去 mall 里逛，逛久了无聊。以后真的坐在车上等，车上太热又太冷啊，以后坐在最后一排有冷气，结果最后一排坐了上帝道也听进去了，上帝道越听越多，他又悔改信主了啊。先生信主之后比太太还热心啊， 这个我们将有好几个见证啊，很有趣。所以太太们，如果你现在还没信主啊，先叫他帮你接送来礼拜堂。你说你去逛，他逛久了就不想逛了，啊，mall里面无聊嘛，啊，有车上坐又冷又热哈，啊，最后一排有冷气，请你坐最后一排。以后就信主了，信主甚至比你还热心，这是我们的见证啊。但是不一定通用在各地。好好有使命感，做先生的把太太儿女带信主，做太太的把先生儿女带信主。我不知道这边如何，我们那边常常有父母来探亲，我看好几位伯父母在中间啊。凡是有来探亲的人还没来，我们祷告信已经在传了，哪一对的父母要来，大家迫切祷告。来大半是来半年，有的来一年然后就回去了。几乎80%家长来了之后走的时候都受洗成基督徒了。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啊，我们那都是如此。所以还没来就开始祷告了，祷告完就通了啊。哪一个的父母要来了，大概半年至少，然后来了就大家开始给他有各种工作就开始了啊。然后呢各样的一种，哎，他们很温暖，感觉很不一样，感觉这个团体真的好像一种特别的一种朋友和家人一样，慢慢他就乐意信主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有使命，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真有顺服主的心，主耶稣升天之前交代的嘛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，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主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什么，太美好了啊！我们就跟随主，与主同行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天家，到永恒与主同在。好，今天我讲完了啊，不过要考试了啊。五个主耶稣的心，当然相对门徒们的心，先考第一个，主耶稣什么心，然后门徒什么心，第二个什么心，门徒什么心，第三主耶稣什么心，门徒什么心，狠毒的心，仇恨很差不多了哈。第四个什么心，门徒什么心，错误的心。第五个什么心，顺服的心。门徒们本来什么心，任意的心，以后都顺服主了。愿这里我怎么讲啊，中华归主是吧，中华归主海沃教会众圣徒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谢谢你乐意寻找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你要我们跟从你，我们今天都已经跟从你了，我们一生愿意与主同行。我们恳求你谦卑的心赐给我们，宽广的心赐给我们，恩慈的心，真理的心，顺服的心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盼望以主的心为心。你当年在地上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死在十字架，天父把你升为至高，超乎万民之上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。但愿亲爱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工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能成为你居住的所在，我们就经验真能实现与神同行，实现 天父创造的美意。我们真是很渴望天父的柔美多多的充满我们，在地上真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愿主赐福海沃教会属你的众子民众圣徒，愿天父大能作为临到每一个你的儿女。我现在特别为慕道朋友祷告，我们知道天父的心，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恳求你将你爱子主耶稣的大爱充满在他们心里，能认识你爱子主耶稣的救恩，真正悔改认罪，接受恩主耶稣到心里去。天父啊，救恩本于你，唯求你在人心中做奇妙的拯救，挽回人远离错误的道路。但愿没有一位慕道朋友失落了这美好伟大的救恩，恳求你垂听，也继续恩待赐福这两天的聚会。恭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